冬梅走进了王一民的房间。从他一反常态的表情上，王一民估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冬梅进得门来，不停步的急速走到王一民面前。
王老师，您知道不？北方日报社让日本人给查封了，肖主编让特务机关给抓走了，整个报社都让宪兵和警察给把上了，一个人都不让回家。还有
什么？
还有剧团那边也来送信儿，说警察厅和市公署去了几个官儿，给送去一个剧本，命令马上排演，说还要接管剧团。柳小姐听说以后马上就上剧团去了。
什么？王一鸣手一拍写字台站了起来。这么说，是双管齐下，两个拳头一起打来了。
嗯，冬梅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是啊，老爷说都是对着他来的。头会儿那个何二鬼子跑来了，告诉老爷说日本人要抓后台老板，老爷听见后更是唉声叹气。
哦，老爷现在在哪儿？
嗯，在东边二楼小书房里。
就他一个人吗？
不，太太和小姐都在。
哦，王一鸣看了看表，稍微思索了一下。嗯，冬梅，你立刻过去，悄悄问问小姐，我马上要见老爷，可以不？
嗯，好。冬梅应一声，转身就走，但走了两步又站下了。王老师，您还没吃饭吧？再不……
哦，不不不，等见完老爷再说，你快去吧。
哎，
冬梅点点头，快步走出去了。王一民在屋里一边急速走动，一边紧张地思索着。必须马上摸清卢运起在重压下的思想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以便采取措施。当前我要帮助卢运起顶住这股压力，不要乱了阵脚。冬梅很快地跑回来了。
王老师，老爷请您马上到小书房去。
嗯，好。还有谁在那里？
老爷把小姐留下了，其他的人都走了。
哦，少爷呢？
他还没回来。
好，我就去。王一民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冬梅紧跟在后面。到了东楼小书房门前时，冬梅抢先两步打开房门，侍立一旁，请王一民进去。屋里的卢运起正倒背着身子站在窗前往外看，卢淑娟站在紫檀调机旁的太师椅靠背后面，向站在门口的王一民凝望着。调机上摆着一只青铜古鼎，古鼎里升起一缕缕淡淡青烟，这青烟在卢淑娟的脸前轻轻漂浮着，卢淑娟的眼睛里好像含着泪水，不知是香烟熏的，还是……王一民正在思索呢，卢运起转过身来，他那保养得很好的红润面孔显得有些苍白，溜直的身板儿也略显弯曲。他对着王一民伸手往沙发前一比量：“一民，坐吧。”
哎，这卢运起已经不管王一民叫师兄，而是直呼其名了。
这是怎么回事？待会儿咱们就知道了。王一民问候过之后，坐在沙发上。这时候卢运起又看了一眼卢淑娟。淑娟，给一民侦查。这又是一大怪事了。门旁站着冬梅，卢运起不用，却叫淑娟侦查。这老头是怎么回事？是气糊涂了吗？淑娟看了看冬梅，冬梅却一低头，悄声而敏捷地退出去了。淑娟忙走到茶几前， 捧起茶壶，往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一只精致小茶杯里倒了一盏绿茶，双手捧给王一民。王一民忙欠起身，说了声谢谢。这本来是当着卢运起面表演的一套应有的礼仪，想不到这老头却眨着细长的眼睛问了一句：怎么，你们还这样客气吗？嗯，王一民不知道这突然而来的问话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便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淑娟却连笑也没笑，回身坐在父亲背后的一把椅子上。这时间并没有空多久，大概有就那么几秒钟的功夫，卢运起就坐在王一民的对面。一民，你知道吗？报社出事情了，剧团也送来坏消息。小侄已经听说一些了。哦，你在哪儿听说的？是方才冬梅告诉我的，因此小侄才急于要见你。哦，那你对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呢？嗯，王一民略一沉思。小侄认为日本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哦，此话怎讲啊？他们打老伯的主意已非一日，几次请老伯出山都被您给顶回去了。最近东北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些反满抗日事件，南满铁路和关里通车是日本人苦心筹划好久才得以实现的大事，可谁知道第一列火车才开出就被共产党游击队把车头给炸翻了，车上的日本人被杀被俘无其数，公开报道嘛只说死了8人，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5倍。这件事立即传遍了世界各国，因为车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一直到现在外国人还不敢坐这趟车，怕被炸死。和这次南满铁路事件相呼应的就是北方日报发的那消息上说的，北满共产党游击队一举歼灭日本著名的饭田大佐和他所率领的精锐部队，这又是一个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的事件。这一南一北2个大事件，下边还有许多小事件，这就必然使日本侵略者寝食不安，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担惊受怕。为了稳住阵脚，保住这个摇摇欲坠的伪满洲国，他们就得采取断然措施。这其中胁迫老伯出山，用以增加伪政权的资本，甚至是增加日本人自己的安全感，必然成为他们主要措施之一。这样他们就不择手段地扔出杀手锏，封报社，抓主编，派官员控制剧团，所有这些无非都是迫使老伯就范。夏之相信，假如老伯对日本强盗一点头，这些问题就会迎刃。王一民话还没说完，卢运起忽然一拍沙发，往前一挺身子，说得确切。一民，你真是神机妙算，一语中的，方才何战鳌来透露的正是这个意思。哦，那他一定是奉命而来啊。这我当然知道，他先是表示对我十分关心，说玉指雄一已经下定狠心要和我速战速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的前途嘛，一是出山，二是入地，
为达到迫使我出山的目的，日本人已经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对报社和剧团的举动，只不过是一场大戏的开场锣鼓而已啊。
是这样的，老伯，那何占鳌透露出下边阴谋诡计的内容没有？
他一个字也没说。
哦，老伯，这次就何占鳌自己来的吗？
是的。
葛明礼没和他一同来？
哼，这次葛明礼躲起来了。
一提葛明礼，卢运起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一听到报社出事之后，立即给他挂电话，想先把人要出来，哪知道挂了几次都找不着他，派人去找也见不着。
妈妈还要亲自去呢。一直坐在卢运起后面面对着王一民的卢淑娟轻轻插言了，妈妈要去，可是爸爸不让。
哼，已经知道他是有意躲着我，还去找什么？我已经赶到挂电话去找他是种耻辱，怎么还能让七十内传抛头露面低眉折手去求情啊？
可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日本人对爸爸伸手了，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卢运起快步走到他女儿面前，
还让我去找葛明礼，去找卖国贼，去向他哀告乞求。
卢淑娟低着头站起来了，王一民也站了起来。卢运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一转身在屋里急速地走了两圈，然后站在屋地当中。他抑制着激动的情绪，直着眼睛看了看王一民和卢淑娟。
你们坐下，啊，坐下啊！
王一民和卢淑娟对看了看，同时坐下了。卢运起却没有坐，他站在他们俩中间，长吁了一口气。
唉，我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正像文丞相被俘以后过伶仃洋时所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国家破碎的已经像风中飘荡的柳絮，我自己也早就像雨里挨打的浮萍了。之所以还未沉，只不过是风消雨息罢了。可现在是雨急风骤的时候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今年已经年过花甲，我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我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呢？是浩然正气，还是屈膝向敌？文丞相的言行应该成为我的榜样。当元世祖和他谈话，劝他投降的时候，他正气凛然地说：宋王义天降当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以宰相的高位引诱他，他断然拒绝道：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文丞相归天了，可他留下一片丹心在中国的史册上闪耀着光辉。我卢某人虽然不能自比于文山先生，却要以他为榜样，留下一颗丹心，以死报国。
爸爸，
卢淑娟早已热泪盈眶，这时忍不住站了起来。
爸爸，你……
眼泪随着他的叫声夺眶而出，他一捂脸转过身去。王一敏也心情激动地站了起来。老伯的浩然正气使孝直深受感动，但是现在虽有雨疾风骤之势，却还没到覆舟灭顶之时，我们还可以想想应急的办法。
唉，有什么办法可想哦？从葛明里躲起来不见的情形上，已经可以看出形势的严重了。如果说办法的话，今天何占鳌倒是又厚着脸皮暗示了一下。
说到这儿，卢运起迅速地瞥了一眼仍在啜泣的女儿，又看了看王一民，他一甩袖子，
那简直是对我的莫大羞辱。他以为在重压之下，我这老朽的骨头就软了，就可以随他摆布了。我本来还想多听听他说些什么，可是他这话一出口，我立即把他轰了出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怎么能……
卢运起还要说什么，可是忽然又止住了，他又急速地在屋里走起来。王一鸣立刻猜中了何占鳌那暗示的内容。他看了看卢淑娟，只见卢淑娟已止住哭泣，像在倾听，像在沉思。他当然会更敏锐地觉察到那内容了。卢运起在屋里转了几圈以后，一扭身坐在王一鸣对面，然后向身后一招手。
娟儿，你过来。
卢淑娟忙用手绢擦干脸上的泪痕，走到卢运起身旁，紧挨着他父亲站下了。卢运起又一指对面的长沙发。
娟儿，你和一民都坐下。
对面只摆着一张长沙发，卢淑娟和王一民对看了一眼，都没坐下。卢运起手没有缩回去，仍然直指着长沙发。
坐下，一起坐下。
这简直是命令了。王一民不再迟疑，立刻坐下了。卢淑娟也随着坐下，但她尽量往一头靠，身子紧靠在沙发扶手上。王一民虽然没他那么明显，但胳膊肘也搭在扶手上，因此两个人中间就空出一大块地方，真好像两个仇敌相遇越远越好似的。卢运起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扫了一眼那块空地方，便垂下眼帘。
未雨绸缪，古有明训，趁着日寇的魔爪还没有直接抓住我的时候，我必须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
爸爸，
不许你插言，听为父把话说下去。娟儿，你不要哭。我所谓身后之事，首先是对儿女未来的思虑。对于守权，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最近他每天在外边胡逛，是串烟花柳巷，还是邪迹狂赌，我都不得而知。我既无力把他锁在家中，更不能跟踪监视他于户外。只怪我当初对他过分溺爱，恶性已成，再造无力，只好听之任之了。
卢运起说到这儿，不免瞥视了一下王一民。王一民心中一动， 他知道这位老人还对他抱有希望，盼望他能帮他教子成人。但是最近空气这么紧张，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很难抽出功夫去雇这位浪荡公子。王一民是不愿意开空头支票的，尤其在今天这种场合下。今天王一民已经感觉到卢运起的举动不比寻常，从让淑娟给他侦查到指定他们俩坐在一块儿，都使王一民那敏感的心灵不断加快跳动。现在卢运起又当着他的面谈起对儿女未来的思虑，莫非说……王一民想到这儿心跳得更快，这真是一个盼望出现而又害怕出现的场面。极善于自持的王一民也几乎要冒汗了，但他终于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内张外弛地坐在那儿，不插言不搭话，对卢运起的所谓希望没做任何表示，好像是一点也没理解。卢运起长叹了一口气，把目光从王一民身上又移到卢淑娟的脸上。他望着女儿那凄楚的面容，守权的堕落使我更寄希望于娟儿，我准备今明两天就立下遗嘱，把我的财产分为两份，一份给守权，一份给娟儿。
爸爸，您
啊，娟儿不要哭啊，听我说下去。我心里十分清楚，分给守权那一份是保不住的，很快就会被他挥霍掉，所以我准备把吉林那座老宅子和一些买卖土地分给娟儿，那都是祖宗留下的产业，希望娟儿能克勤克俭，守住祖业，将来如果老天有眼，守权还能留下个后代的话，娟儿能收养就收养过去，把老宅子传给卢家的后代，那就会是老父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爸爸，爸爸。
卢淑娟手又捂在脸上，哭得更响。卢运起又看了看王一民，
至于娟儿的婚事，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就在观察考虑，我虽然年迈，但自信还不是旧派老人，视自由恋爱为伤风败俗之大敌。实际自古以来有多少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被传为千古佳话呀，张君瑞和崔莺莺的婚配，相国夫人出来横加阻挠，结果反被千百万人所唾弃。我当然不愿意做顽固不化的相国夫人了。更何况，说到这儿，卢运起又看了看王一民和卢淑娟。只见卢淑娟手虽然捂在脸上，但啜泣却停止了，他在听。王一民呢，他脸红红的，眼帘低垂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卢运起又接着说下去， 何况一民又是我最器重的青年，在当今这乱世之秋，像一民这样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德才兼备、老成持重的青年，真像凤毛麟角， 一样难求了。所以，我把娟儿的终身托付给一民，我是非常满意的。我想，我们也不要走形式，找媒人了，啊！等一两天之后，我立好遗嘱，你们就拿着赶快回吉林老家，在那边择吉成婚。这样，两地分居，离我远一点，也免得受牵连啊。
卢云起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王一民异常激动地站起来了。蒙老伯如此厚爱，小侄十分感动。老伯打破世俗中门户之偏见，慨然允婚，更是小侄感佩。小侄想，淑娟也一定会感到无限温暖和幸福的。王一民说到这儿，偏过头去看了一眼淑娟。淑娟的手已经从脸上拿下了，她那被悲伤浸白的面孔迅速地染上了羞红，但她并没有低首回避，反而迎着王一民的目光站起来。他那微微发红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两道光亮，好像在默默愁云的缝隙中射出两线阳光。这阳光在扩展，在驱赶那压在头上的愁云。卢淑娟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了，哪怕是在老父正遭厄运，全家的命运处在飘忽不定的时候，他也不能掩饰这突然降临的幸福。他迎着王一民的目光看，甚至还微微地点了点头。卢运起那锐利的目光已经洞察到这一切细微的变化，他一只手捋着银白色的胡须，微笑着点点头。在他的微笑中，王一民又说话了。但是，小侄在幸福的感激之中，也有一些下情，要向老人家说明。哦，什么下情啊？在最近一个时期，小侄不能离开哈尔滨，也不能。如命完婚
啊！
卢运起捋胡须的手停下了，他两道瘦眉也皱成了一个一字。